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曲成南。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一天的疫情都在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每一天变化的数字也在刺激我们的眼球和内心。盛楠，可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这段时间，我们从周围聊天也好，从社交平台上也看到一些朋友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安、焦虑、紧张，甚至是这个非常难过的心情。
那这样的焦虑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关键是如何来缓解这些紧张的焦虑，甚至是恐惧哈，做好一个自我心理的疏导。那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开通了新冠病毒的特别听众热线，也为大家邀请了来自公益组织睿智的资深心理咨询师曲韵哈，来帮助我们呢，来了解一下如何在当前哈这个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前，依然可以保持一个冷静思考的能力，同时呢，还要树立一个正向积极的信念。
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跟我们的心理专业人士哈进行沟通，看看怎么能够帮到您哈，缓解目前的一些紧张、焦虑、不安，甚至是难过。曲韵你好。
你好，谢谢。
哎，非常感谢您这么早参加我们的节目哈。那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我们的听众，今天待会儿拨打听众呢，拨打电话的听众呢，提供一些您专业上的帮助。我们现在其实线上就有一位朋友，那么在我们提出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接听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
好的。
哎，早上好，林先生是吗？喂，林先生您好。哎，林先生您在线吗？如果您不，哎，你好，你好，林先生，您有什么想表达？是不是最近自己的心情波动也比较大？
对，我对这次我也是非常的，对，就是心情不是太好。但是我就是看那个台湾媒体报道有这么一个报道的话，所以大家对这疫情的，我们要学美国人的那种对疫情的态度，要镇静。不要太过分恐慌。人家台湾媒体见报道，我都还不知道呢。就是说，美国从去年10月份左右爆发那个乙型流行病毒，他们也爆发这种病，那个乙型病毒呢，是现在那流感它，然后到现在呢，感染人数达了1000多万人了，但人死亡已经有10000人左右，但人家。媒体就是对这件事情报道并不是很多，所以呢，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建议大家一起网上去查一下，是不是这是事实？这个事实的话，要学美国人这样，要镇静，不要太过分的紧张，不要太恐慌。
林先生，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曲韵曲老师进行这个咨询的吗？
对，我提问就是说，像美国这个60-40的话，那个他那个7人年底呢爆发这种病毒流感，那么跟我们中国的这次爆发的这种流感病毒是怎么区别？然后那他们好像
林先生，这个可能涉及到医学方面的问题了。那因为曲韵老师他是更多的是他的专业是在心理咨询方面。
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是对请教他说，看能不能，就是说对这件事情要怎么去疏解，就缓解我们人的焦虑感。
曲韵你好，哎，
你好，我听懂了，包括刚才主持人你们都在说，缓解、疏导等等哈。我更愿意用一个词，其实是面对和处理。我们有一句话叫健康的人不是没有问题的人，而是能够恰当的应对问题的人。那你在这里活着，你不找问题，问题还要来找你。比方说坏消息就是在发生啊，坏的事情就在发生，坏消息一件一件的不断的传来，你当鸵鸟不听不看就可以了吗？那它还在发生啊。比方说我提议哈，咱们为刚刚去世的李文亮医生，我们祝愿他在天堂能够
理解。
在这么多坏消息的情况下哈，就是说那我们 应该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如何缓解。那缓解的部分呢，刚才有很多人都提到了，不要过分恐慌，过分焦虑。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过分这两个字。那么你们都知道，应该现在这个各种名词也是大科普的时间哈、很多人都开始了解一些名词了，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叫应激反应这个词。那么应激反应呢，在英文呢是 stress，在日常的语境下呢，我们是把 stress 翻译成压力。对，所以有人说压力应激反应，错了，你重复了。那么在我们的专业术语里呢， stress 是翻译成应激或者叫应激反应。那么一个人要是连应激和应激反应都没有，那这个人是死掉了吗？那或者就是不正常。理解我意思吗？
我们反应可以理解为条件反射吗？一种
不是条件反射。或者说就算是条件反射吧，因为是外部的一个事件引起你的一个应对一个 response 等等。但是呢，即便是条件反射哈、大家普通人了解的就是巴甫洛夫的狗，那个呢是完全被动的，经典的动物性的直接的条件反射。但是作为人这么一个复杂的机体，人有心理，心理就是知情意，是吗？那发生了一个事情以后，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你的认知还有这个事情引起的你的情绪情感的反应，你是觉得哎这事儿很滑稽，还是觉得哇这事儿好难过？对吗？那你引起的情绪情感的反应，然后意呢，意志力，你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方式，你希望自己做什么，所有这些，这是在大脑中，在大脑中啊，不是在心里啊，在大脑中进行的心理过程，叫知情意。那么每一个人的知情意是不是都会对这个应激源，对这个事件是不一样的反应？那么当你的这些心理过程的变化呈现在行为上外显出来，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人的言行啊，包括面部肌肉的变化什么这些，我们都把它称为行为吧。那我们能够看到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行为了。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焦虑了？焦虑是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引起的情绪的反应，对吧？哎呀，我觉得很恐慌，我觉得哎呦，那我周边这么多中国人，我的朋友他回过中国，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也会被传染啊？这种认知就会产生他的恐慌的、恐惧的、担忧的这些情绪。那外显出来，他可能就去抢口罩，他可能就去朋友圈发言说，所有中国人都不要上街啦，等等等等。听出来了吗？过度、过分、
所以说一个过分这个词儿在这儿。
听出来了，对。但是如果说，哎，我知道了这个信息，我知道有疫情发生，而且呢，我周边是有人回中国的，而且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的认知啊是说这个传染率很高，那么我是会有紧张啊，我是会说，哎，我得警醒，我要注意这件事情，
这是正常的，
我不能很放松了，然后我是不是要再去，我要做什么行动呢？我是不是要呼吁对尤其是武汉来的要采取一些措施，我自己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保护，我是不是要把人是社会动物，我是不是要把我所知道的传递给我的相关的这些个联系人，我要引起他们同样的警醒，
重视，
这是正常的吧？对吧？
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啊，有的人以为心理就是做思想工作，就是告诉大家别焦虑别恐慌，哪那么容易，凭什么别焦虑别恐慌？不是非黑即白，要么焦虑要么不焦虑，而是说遇到这个事情以后，你的知情意行如何非常恰当的去应对这个应激源，如何非常恰当的去做出你的反应。
好的，非常感谢屈韵哈。我们接下来接下一位这个听众的电话，是苏先生。早上好，苏先生。
哎，大家好，主持人。
您好，您请讲。哎，
我可以帮助解答一下刚才那位听众说，这个美国的流感和现在的新冠病毒肺炎的区别啊。据我了解，这个美国的现在流感啊，就是一个普通的流感啊，它不至于引发肺炎。那这个武汉我这个肺炎啊，这个显然是更严重很多。那如果你很多人啊，这个被这个一些某些方面的一些数据啊，这个会给迷惑，认为这个美国流感哈、很严重啊，死了很多人啊，为什么美国不去重视啊， 啊，为什么专挑中国的刺儿啊，这个东西就是被有些方面的人士利用了啊。美国的这个流感数据 CDC 的这个数据，它的统计方式和中国的这个统计方式完全不一样。美国的方式是它把尽量的把这个数字得病的人数和有关的死亡人数要放大了说，这样呢以便于啊让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政府的足够重视，以及这个或者说争取更多的这个资源和资金吧。那中国的嘛，这个都是隐瞒的，对吧？所以一个要往大了看，一个是往小了看。那么这个，而且据我了解，这美国的流感的死亡率也只有在0.2%，也就是2%-3%左右，而这次新冠肺炎应该是在2%-3%，这是差了将近10倍的差别。这个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日而语。
苏先生，那您最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消息之后，您心里会有情绪上一些比较大的波动吗？
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嘉宾啊，我也很喜欢他听的这个他心理热线节目。我发现周边有很多人，我们在澳洲接受资讯和在中国境内接受资讯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看央视和每天听 SBS 广播资讯的人这个观点和政见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在澳洲我们接受各方面的资讯，我们了解的肯定是要比国内的人更全面、更客观，这样就非常引起我们澳洲的啊，我们在澳洲的这边和国内的亲人朋友们会产生一些政见上的不合。这个已经有很多我发现周围人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呢，而且大家都没法说服大家，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怎么样子去这个，怎么样子去协调，怎么样子去。至于家庭方面的这个关系吧，和国内亲人的这种关系啊，怎么去处理？我想请教嘉宾的。
好，
谢谢。
曲韵，
好的，我听得很清楚啊。常常哈，我们说事件哈，其实就是导火索，它其实引爆了长期累积的其他的东西，并不是说只有武汉疫情这一次个事才造成你和家人政见不合。我相信在很多其他的地方一定也都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只不过这一次呢可能更集中啊，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事情来证明，是刚才您用了一个词说服啊，说服哈，谁说的对还是谁说的不对。另外呢，您刚才还说了一个词关系。好，那我们就来看哈，关系它是代表着什么呢？我们跟家人的连接和互动，尤其是这里面情感的，我关心你，我爱你，我才要跟你分享一些有益的东西，我才会怎么怎么样，对吗？那不关心的外人，我理他呢，他爱怎么想怎么想，对不对？所以关联关系这一块呢，情感的啊，不光是情绪的，当然这里就会产生情绪啊，那情感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不是只靠证件啊，或者这个你到底应不应该戴口罩啊，这些细节的，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细节。那比方说10000个细节、100个细节里面，为什么只因为一件两件的不同就要影响到关系呢？那是我们不会去维护关系了。如果从维护关系的角度出发 ，OK， 那我是跟你分享。七大姑八大姨，我这儿听到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消息？那这个认知，刚才我们说知情意哈，那这个是我的认知，我听到的消息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子的。至于你们听不听，我已经尽到力了，我不需要说，只有你们也听从我的，你们被我说服了，才证明我们关系好。我的热心，我花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把我知道的消息分享给你们了，那么领不领情是他们的，我的这个该做的已经做到了。然后呢，如果你体会到说，哎，因为这个不同，大家好像有点尴尬了，关系好像受损了， OK， 那我们再聊点别的嘛。过年了，你们是吃饺子还是吃元宵还是怎么样，我们心里有什么什么好吃的，那再聊点别的来修复这个关系，这是从关系角度。但如果要是从说服角度，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真理，跟某个人杠上了， 某一个亲戚哈、啊、还是什么的杠上了，那你可能要想一想，只是因为这一件事情杠上了，还是你们的长期的关系中，其实有很多地方你们是有互相的不喜欢，是有长期累积的那种杠。那种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啊、如果有的话，那就不是只在这一件上一件事上较劲，那可能要想一想我们的关系如何走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为什么啊、如果我要修复的话，我怎么样去处理、还是先不要在这一件事情上，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是说不行，这件事生死攸关，比方说你的那个亲戚他现在正在拉肚子，他还非要去吃双黄连，那你又特别关心他，跟你是很密很密的关系，那你可能起急动气，你生你疾言厉色的，你说不要喝双黄连怎么怎么样，那你的这种激动的情绪，你这种特别着急，这个那他也能够体会到你是真的关心。
我相信苏先生也很满意了，对这样的答案。好，我听不断的在。
谢谢几位嘉宾。
好，谢谢苏先生。但是因为我们节目的需要，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必须要稍事休息一下，也请去继续保持在线。
赏高空杂技，听鼓声阵阵，尝地道海鲜，品悠然文化，来兴义感受浓浓年味。这里有令人垂涎的美食，精彩的娱乐项目和各类游戏，还有新年灯展供您观赏。不仅如此，中央大厅还将上演精彩绝伦的多媒体光影水幕秀 Aqualum。 过年来兴义，体验全方位感官盛宴，详情请登录 thestarcity.com.au。
拥有30多年经验的世界中华殡仪馆是悉尼亚洲社区殡仪服务的引领机构，提供个性化的、令人难忘的一站式服务。请访问 universalchonghuafunerals.com.au。
Sydney's new Western Airport, the Nancy Bird Wal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underway, with surrounding land showing potential to rapidly increase in value. Usually, it's large-scale developers that benefit substantially, but through the Domocom Fund, in conjunction with KSI Investments as project manager for land banking investment, medium and small investors, including SMSF investors with a minimum of $30,000, can now participate in this opportunity. Please visit the public campaigns page on domocom.com.au for details. Refer to the PDS and SPDS. Conditions, risks and fees apply. Please call 0430-680-555 for more details.
随时随地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通过手机免费收听节目播客，请前往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 SBS Radio App。收听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请下载 SBS Radio App。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时间因为也比较紧了哈，我们抓紧来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下面这位是朱女士，早上好，朱女士。喂，您好。哎，朱女士，您在吗？哎，请问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屈运提出呢？
大家好，我只是讲两句，就是说，这些病毒啊，它一般比较怕那个高温的地方，你知道吗？印尼啊，从来没有什么禽流感啊什么的，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啊，尽量带小孩在太阳底下在公园玩，还是少去那个图书馆呢、啊。
好，人员密集的地方哈，非常感谢朱女士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因为时间关系哈，谢谢，我们抓紧来接听下面的。接下来这位是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王先生你好，有什么要向屈女士提出的问题吗？
他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我觉得我也理解，但是我想针对昨天一个听众的说法了，我想讲几句。因为昨天电话没有打通，就是一位老人，他说呢，他的女儿要回来了，是不是要隔离？
对对对，
这个跟他说，这是肯定要隔离的，因为昨天没有回答他这个话。为什么呢？因为隔离是最有效的办法，而且呢，现在国内呢，可以说村村都隔离， 因为这个方法呢是最有效的最经济的方法。
嗯，
他呢如果回来不隔离的话呢会有几个后果。第一个呢，这位老人就打电话进来的老人是最大的可能性就会感染，还有他的孩子肯定要跟他密切接触也会感染。
嗯，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好的，我们希望他现在听到了，我们再确认一下哈，王先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昨天您提到您曾经是新州大学医学院曾经的老师，对吗？
啊，不是，
不是，
不是你
哦。
对
，OK。
那么这个我还想讲，一分钟吧，
嗯，因为我们时间可能留一些，如果我相信您想表达的已经表达，我们能不能留一点时间给最后一位听众呢？
我还有一个要表达的，因为这个很重要，一直没有说的。还有一个呢，我是想不光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为什么呢？如果你传染了，第一个这个病症到现在有没有后遗症，病毒病症，
嗯，
第二个什么时候会再发也没有研究，因为它刚刚发出来。
嗯，
第三个，
王先生你好，因为这个我相信很多的信息网上也有，我们能不能留一点时间，还有最后一点，有一位听众已经等了很久了，好吗？哦，非常感谢您啊。好，这位是殷先生是吗？
曾先生，
曾先生你好，
我现在受到那个房科的严，当时疫情严重，我国内的亲人是医生，战斗的第一线，他天天在烧咬我，干食干咬我，烧咬我到深夜，要以死相逼，可能他精神有问题，我现在的生命都感到恐惧了，我血压已今天升到170，我74岁，我怎么办？我心里很恐惧。
啊，你好，不好意思，曾先生，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把这个接下时节目时间段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了。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拨打我们的热线，也欢迎继续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上留言。也再次感谢屈韵做客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谢谢屈韵，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